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每周一到每周五，让我们一起认真地看待神的话语，学习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的侍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张老师他是华神道学硕士，美国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的神学硕士，他也曾经从事圣经研读本的系列编辑，在神学院兼任教师。相信弟兄姐妹对于旧约圣经中的大卫生平一定不陌生。今天张老师旧约历史书的经文范围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八章到二十五章，讲述的就是大卫的兴起，从一些发生的事件当中看出了大卫王者的风范与气度。以下我们一起来学习。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中大卫兴起的故事。我们上一讲说到大家耳熟能详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经此一役，大卫被扫罗的元帅亚尼尔领到扫罗的面前，大卫手中还拿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头，扫罗就把他留下来。所以撒母耳记上16、17章是关于大卫的兴起，继续了大卫被膏，大卫进攻弹琴服侍扫罗，大卫勇敢迎战非利士人。这个时期就是大卫初露头角刚刚兴起的时候，扫罗还是很赏识很喜欢大卫的，直到第十八章。十八章一到九节就像一个序言，交代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是如何的爱大卫，也交代了扫罗如何对大卫起了杀心。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 扫罗就怒视大卫。大家可以看到，扫罗与约拿丹这对父子对大卫迥然不同的态度与反应。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在一开始当大卫与扫罗说完话之后，约拿丹的心就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经文在这里并没有多加铺陈，但是在之前14章约拿丹只身一人勇敢出去突击非利士人的行动，我们或许也可以感受到约拿丹与大卫在灵魂深处有很相像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当约拿丹看到大卫只身一人去迎战歌利亚的时候，他内心应该是很欣赏跟钦佩大卫的。他们都是有勇有谋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对上帝很有信心的人。这两个人彼此欣赏，成为挚友也是非常合理的。约拿丹身为君王的儿子，他却没有嫉妒大卫，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而扫罗虽然坐拥一切，却非常忌惮这个年轻的大卫，只是因为妇女们称赞大卫多过称赞他，他就怒视大卫，开始对大卫起了杀心。因为约拿丹的位子，因为他与父亲的不同，他爱父亲的政敌，所以注定了约拿丹会是一个悲剧的角色。18章谈到扫罗两次抡枪想要刺透大卫，又想要透过女儿的婚姻来害大卫，让大卫丧命在仇敌非利士人的手中。这时候扫罗也发现他的女儿米甲也爱大卫，就更怕大卫了，因为大卫得人心，得上帝的心，也得了他家里人的心。接下来的19章就是在讲约拿丹跟米甲帮助大卫。20章是约拿丹戏份非常重的一章，大卫从撒母耳所在的拿约逃跑回来找约拿丹，因为他之前逃跑躲在撒母耳那里。现在大卫回来找约拿丹，这一章第20章有大量的对话，这一章几乎是约拿丹与大卫的最后一面。在此之后，大卫只有一直逃，而约拿丹也明了到他父亲想要杀大卫的心是如此的坚决。我们来读几个段落。第一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致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这两个好友在扫罗是否决意要杀大卫这件事上有争执。对于约拿丹来说，他认为事情还有所转机，因为之前19章5节约拿丹对扫罗小以大意说：大卫所做的一切对你都有益处，你不可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当时候扫罗表面上是答应约拿丹了，不过显然之后扫罗又出尔反尔。 大卫现在是相当愁烦的，他对约拿单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你爸一定要我死呢？所以这两个人就想了一个方法去测试扫罗，如果明天与之后的筵席，扫罗因为大卫不在，并且对约拿单的借口发怒的话，那就是扫罗定义要杀大卫的明证。24节，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单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染不洁，他必定是不洁。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单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单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这一段写得很精彩，也把约拿单这个皇子高贵的心境表露无遗。说实在，我读撒母耳记实在很难感受到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的关爱。这里扫罗对约拿单骂得非常难听，就好像我们今日骂你妈，骂你祖宗十八代。不仅如此，扫罗说大卫会威胁到约拿单的国位，所以他认为约拿单应该要跟他站在同一阵线。因为扫罗眼中只有权力，只有国位。约拿单直问扫罗，大卫为什么该死？他做了什么该死呢？扫罗恼羞成怒，就抡起枪想要刺约拿单。之后约拿单帮助大卫逃走。其实没有约拿单就没有之后的大卫。我们常常低估了友谊在灵性塑造当中的重要性。今天没有约拿单在宫中为大卫通风报信，为他筹划盘算，为他与扫罗争执，我们都不知道大卫能不能够活到现在。而约拿单对大卫的忠诚与真挚，对他的爱，我相信也很大程度帮助塑造了大卫的灵性。之后23章16节有一节很动人的经文，那时候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大卫藏在旷野的树林里。23章16节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大卫不是永远都像当初打歌利亚的时候那样有着完全无惧的信心，他也会疑惑，他也会动摇，他也会软弱。而约拿单总是适时的出现，帮助他，鼓励他，尽管约拿单已经看清楚，上帝已经弃掉了他的副驾。回到21章到22章是一个完整的叙事。大卫出逃， 逃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经文说，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因为很奇怪啊，为什么大卫独自一个人来呢？大卫编了一个理由，接着向亚西米勒要了五个饼，之后还要了兵器，亚西米勒都给了。而亚西米勒给大卫食物和兵器这件事，最终为整个挪伯城惹来巨大的杀身之祸。22章13节，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王说，亚西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而最后是以东人多益起来杀了耶和华的祭司。当大卫选择逃到亚西米勒那里，对亚西米勒来说，他的命运就已经大致决定了。经文说，亚西米勒是战战兢兢的，他当然有发现怪异的点，他是否对大卫的说法有完全买账呢？经文没有明说，但当大卫要求兵器的时候，难道亚西米勒一点都没有发觉吗？其实是蛮奇怪的。而之后22章亚西米勒对扫罗王的答辩是什么呢？他首先讲的话跟约拿单一样，大卫做错了什么吗？当扫罗说，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但没有人告诉我，亚西米勒说的是，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肯定大卫的忠心，但接着他顺着扫罗的话，王说的这件事，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不知者无罪。无论亚西米勒知道多少，对大卫的话有多少的信任，有多少的质疑，他最终都做出了他的选择，就是他用五个饼与兵器支持大卫，以至于大卫可以继续逃亡。站在亚西米勒的角度来看，当时候大卫有所需要，而政治利益并不在这位祭司的优先考量当中，他选择供应有需要的大卫，而这件事也为之后的耶稣所称赞，称赞亚西米勒懂得律法的精神，是因为亚西米勒的供应以及之后的牺牲，才为大卫继续换得逃亡的空间以及时间。之前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而故事继续进展到24章，有一个时刻，扫罗却在大卫的手里。我们来看看大卫是如何反应的。24章1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对比之前扫罗对大卫不断的寻索，这里大卫却没有以复仇的心态对待扫罗。所有跟随大卫的人都对大卫说，上帝曾经应许你，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现在杀他不算犯罪。大卫先是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但随后立即自责，因为扫罗也是上帝的受膏者。之后26章又发生一次，大卫潜入扫罗的营中，亚比筛鼓励大卫杀了扫罗，一次就成。但大卫在那重大关头再度收手，只拿了枪跟水瓶走。大卫不是没有动摇，不然他不会割下扫罗的衣襟潜入扫罗的军营，但临到关头他看着扫罗，他仍然没有下手，因为扫罗是上帝所高立的君王，而非他的仇敌。这是跟随他的人以及亚比筛没有的眼光。大卫活到今日是因上帝每一次的保守，他在那一刻的眼光无法把扫罗当作仇敌，而是上帝的受膏者。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大卫好的高贵的一面，但是大卫也有急躁的时候。在24章与26两章大卫不杀扫罗故事的中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25章二节，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与跟随他的人在旷野中担任好撒玛利亚人的角色，因为在旷野治安非常差，常有打劫的事情发生，大卫自愿保护拿巴的牧人，而也期许能够借此换得一些东西。其实按照拿巴仆人所说的，大卫这些人待他们极好，昼夜都做他们的保障，因此在剪羊毛的时候期待一些赏赐真的不算什么。但是这个拿巴却不知好歹，出言不逊，故意羞辱大卫。第十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拿巴的这句话连他仆人也听不下去，他仆人赶紧报告亚比该，就是拿巴的妻子，诉说他们的主人做了一件非常不恰当的事情。当大卫听到拿巴差人回的话之后， 勃然大怒，就提刀想要去给拿巴教训。亚比该赶紧背上礼物去见大卫，请求大卫的饶恕。26节，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28节，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亚比该的意思是什么呢？报仇不当是你的事情，上帝一直在保护你。不论是扫罗，不论是拿巴，他们的性情刚愎凶恶，是愚顽人。他们以恶待你，你就要亲手修理他们报仇吗？你就要进入他们的游戏当中吗？那不是就变成了与他们一样的愚顽人吗？如果今天大卫就这样杀了拿巴，那你以后做王的时候又该怎么想今天的事情呢？你会不会心里有亏？只是因为拿巴不尊敬你，出言不逊，你就发怒杀了他吗？亚比该的一席话拦阻了大卫犯下大错，而大卫也是听劝的，大卫也是知错能改的人，展现了未来以色列王者的气度。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他的分享告诉我们，不要忽略了友谊在灵性塑造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教会的小组、团契，或者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拥有一群忠心彼此扶持的属灵伙伴是不可或缺的。服事千万不要单打独斗，有团队的合作服事才是健康而且永续的。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的心。